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7月1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提前立法大选第二轮投票之前，预估已经有311个选区处于三角对决或四边竞选。为阻止极右翼，左右翼155个候选人宣布正式退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欲主导国际体制，美中既竞争又合作。毛里塔尼亚全国独立委员会公布2024年总统大选的初步结果。虽然法国极右翼在第一轮立法选举中获胜，布林肯对欧洲的盟国支持北约仍有信心。听众朋友大家好，6月30日晚，法国新一届的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结束。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首轮投票中获得 33.15% 的选票，得票率遥遥领先。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获得 28.5% 的选票，排名第二。而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获得 22.83% 的选票，屈居第三。7月7日将举行第二轮投票选举。为了阻止极右势力的蹿升，法国右翼和左翼都采取了在第二轮选举中自动放弃参选的办法，压缩极右势力的得票空间。极左右翼的不屈服法兰西政党领军人物梅朗雄在第一轮投票刚刚落幕之后说，绝对不能把一张选票投给极右政党国民联盟。梅朗雄说的情况是在极右势力领先，而不屈服法兰西党派的候选人排在第三位。为了阻止极右势力轻而易举获胜，代表他们政党的候选人自动宣布退选，保住第二位的其他政党候选人获胜。总理阿塔尔在30日晚发出了同样的呼吁，不要把任何的选票投给极右政党。曾为马克龙治下的前总理菲利普也明确表示，不把选票投给极右势力，但是他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也不能支持来自极左的不屈服法兰西政党的候选人。据法国内政部一日晚的统计，现已经有155个候选人自动退出了第二轮参选的资格。150名候选人中，有104名候选人来自泛左翼的新人民阵线。右派阵营中48人自动退出了第二轮选举，右派阵营中有35名来自执政的复兴党，6名来自中间派，6名前总理菲利普领导的地平线党，1人为独立民主联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1日在美国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对话会。谈及美中的关系，布林肯说，中国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十年主导国际体制，美国不同意，因此将进行激烈的竞争，以确保美国有效塑造未来的国家。不过也要承认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在竞争的同时寻求合作。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一谈到美中关系时，重申竞争、对话、合作三原则，并指中国希望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但中国对未来的愿景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美国将挺身而出。布林肯说，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希望成为在国际体系中军事、经济、外交上的领先和主导国家。他认为，若北京对世界的愿景与美国或许多其他国家相符，那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对未来有不同的愿景，因此美国不同意，将挺身而出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以确保美国是有效塑造未来的人。布林肯在一场美国智库的座谈会中谈到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和中国竞争。他提到与国际盟友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性，举例中国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地进行投资， 使其能够继续侵略乌克兰，对于欧洲造成重大影响。而亚洲的伙伴也开始意识到地球另一端的挑战与他们有所关联。布林肯说，中国在助长这方面发挥了作用。美国在亚洲的伙伴再次明白，如果任由侵略在任何地方肆无忌惮，就会在世界各地成为更大的威胁。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的纪念日，港府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上任后为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的历史使命，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形容今天的香港机遇远多于挑战，但海外的港人则向外界呈现不一样的香港。自由亚洲报道，在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赴汤举办抗争展览，展示抗争的物品、47人案被告的画像和台湾学生制作的民主女神像等，说真实的香港故事。赴汤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港人不能像以往在7.1上街游行表达诉求，连说话的权利也被消失。他还说，现在香港已经没有办法说一句他们不喜欢的话。前两天一个人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然后就被抓了。那些权贵高官，他们一直在唱好香港，但是他们只是遮盖住香港发生的问题。27年以来，自由度越来越下降，对我们的打压越来越严重。赴汤表示，除了展览外，7.1晚上有追思会，悼念因为反抗政府去世的港人，让公众不要忘记为自由付出的人。另外，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在香港实施，一批港人组成观察团队，在7.1发表国安体制在香港的报告，记录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对社会的影响。报告显示，国安体制下，港府把法律和司法武器化，透过拘捕和长期未审先囚，营造白色恐怖，又彻底改造香港治理的构架，使公民社会和游行集会绝迹，同时用约谈、跟踪、监控、威胁和骚扰行动者的非正式手段，加强控制媒体、文艺和出版等，防止软对抗，限制港人的公民权利。希望报告能让外界更了解国安法之下香港的转变。
摩里塔尼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2024年总统大选的初步结果，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在西非马格里布地区国家毛里塔尼亚的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于周一对外公布了该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初步结果。于2019年上任的现总统在两天前上周六的投票中以 56.12%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毛里塔尼亚2024年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的投票率为 55.39%。 据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雷阿在7月1号星期一下午发自努瓦克肖特的最新消息，按照毛里塔尼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现总统谢赫加茨瓦尼已经赢得连任。在此之前，本台法广非洲组特派记者于周一凌晨发自努瓦克肖特的更新报道说，目前得知得票率排名第二的毛里塔尼亚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已于周日宣布拒绝承认本次投票结果。排名第二的反对派候选人的得票率略高于 22%。 另外，毛里塔尼亚国会第一大在野党推出的伊斯兰主义总统候选人在上周六的投票中排名第三，得票率略低于 13%。
波尔多的葡萄酒节宁夏酒庄受邀产区首次参展，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6月27号至30号，在法国波尔多市举行的2024波尔多葡萄酒酒节期间， 宁夏荷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受邀代表中国大陆葡萄酒产区亮相现场。这是中国葡萄酒产区首次亮相波尔多葡萄酒节。中新社报道，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葡萄酒管委会此次携15家酒庄的60款葡萄酒参展，并在波尔多葡萄酒节期间举办了宁夏波尔多友谊之夜推广活动，和波尔多产区酒庄进行文化交流等多项活动，吸引游客及参展商关注和品鉴体验。波尔多产区是世界葡萄酒明星产区，波尔多葡萄酒节自1998年创办至今，不仅成为法国文化遗产展，也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爱好者，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葡萄酒盛会之一。宁夏荷兰山东路产区则于2013年被编入世界葡萄酒地图，成为世界葡萄酒产区新板块。近年来，宁夏与波尔多产区在葡萄种植、酿酒技术、文化交流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宁夏40多款葡萄酒曾在波尔多葡萄酒城展示三年，获得了当地消费者的认可。据介绍，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8月份在银川市举办。宁夏官方现在已经向波尔多产区发出了正式的邀请，期盼双方在推动中法两国葡萄酒产业交流与合作中增进友谊。
匈牙利的极右民粹主义者奥尔班接任欧盟轮值主席，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介绍。
匈牙利保守派欧尔班政府从今天7月1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6个月，并开始主持欧盟部长级会议和峰会。奥尔班喊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式的口号，让欧洲再次伟大。因此前欧盟与奥尔班政府之间关系困难重重，他不断与欧盟在法治、人权等问题上进行对抗，而且他一直批评欧盟支持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入侵。欧尔班本人与俄罗斯总统关系密切，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唯一与俄罗斯保持关系的欧盟成员国领袖，而且欧尔班不断批评欧洲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因此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引起了欧洲各界的关注，特别是有关对乌克兰的援助。分析指出，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间有限，一方面因为暑假假期而缩短，另外一方面欧盟新议会和委员会将在布鲁塞尔成立，属于欧盟议会的过渡期，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减少立法活动。另外，匈牙利驻欧盟大使奥多尔数月来一直在打温和牌，他强调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将主要扮演调停和协助的角色。不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前一天宣布，他打算与极右翼的奥地利党和捷克前总理巴比什的中间派运动组成一个新的欧洲议会小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1日对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说，极右翼在法国首轮立法选举中虽然获胜，他坚信欧洲盟国会继续大力支持北约。布林肯表示，盟国动员起来以确保我们在整个联盟中需要的地方，在重要的地方拥有正确的防御。美国国务卿表示，三年半以来这一直是一个清晰的轨迹，我认为无论是欧洲当前的政治如何，这都不会改变。布林肯还特别提到了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他说，我们有非常强大的盟友，非常强大的合作伙伴。他继续表示，所以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前行，原因是这显然符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代表的人民最大利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4年7月20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匈牙利从7月1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6个月。由保守派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过去几年经常成为欧盟在援乌抗俄防中问题上的挡路石，也不断与欧盟在法治人权等议题上进行对抗。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当天，欧尔班就喊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式的口号，让欧洲再度伟大。他誓言在担任主席期间将推行强大的欧洲政策，并以让欧洲再次伟大的为口号，以对他的好朋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致敬。众所周知，欧尔班本人与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关系密切，也是俄国入侵乌克兰后唯一与俄罗斯维持关系的欧盟成员领袖。而且欧尔班不断批评欧盟对俄国进行的制裁，因此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引起欧洲各界的关注，特别是有关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匈牙利驻欧盟大使巴林特·奥多尔数月来一直打温和牌，他强调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将主要扮演调停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有分析指出，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时间有限，一方面因为暑假假期而缩短，另一方面欧盟的新议会和委员会将在布鲁塞尔成立，属于欧盟议会的过渡期，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减少立法活动。但在匈牙利接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前一天，其总理欧尔班就宣布他所领导的党打算与奥地利极右翼政党和捷克前总理中间派运动组成一个新的欧洲议会党团小组。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极右翼政党青年民主党曾经是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中右翼欧洲人民党的一员，直到2021年该党因对匈牙利民主倒退的指控而宣布退出党团。法新社报道，奥尔班在与极右翼奥地利自由党党魁及捷克不满公民行动党党魁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我们将担起责任推出这个平台和派系，我想明确表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们在记者会上签署爱国宣言，承诺和平、安全和发展，而不是布鲁塞尔精英阶级带来的战争、移民和停滞。这个称为欧洲爱国者的新党团需要另外4国政党的支持，才能在欧盟议会中获得承认。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是制定议程，主持欧盟成员国除外交或欧元区事务外所有领域的会议，寻求欧盟成员国的共识，以及与欧洲议会就立法达成协议。具体说，欧盟轮值主席国主要负责安排欧盟27国部长理事会的讨论主题，协调达成结论，以及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共同商讨大约每2个月一次的成员国领导人高峰会的议程。据中央社报道，匈牙利已经在主席国网页上揭示半年轮值期的议题，包括7大重点，包括经济竞争力、强化国防、阻止非法移民、促进西巴尔干半岛国家加入欧盟，并聚焦以农民为核心的农业政策。有分析认为，减少农民在欧洲气候政策下的压力是奥尔班政府的一贯立场。今年上半年欧洲各国举行的多场选举显示，农民推升极右派势力。在这一欧盟区域的政治现实下，新一届期的欧盟净零减碳政策也会以少碰农民为念。西巴尔干半岛国家都已申请加入欧盟，除了克罗地亚2013年已经加入，目前谈判进度最快的是黑山共和国和塞尔维亚。 被认为威权程度仍然比较高的塞尔维亚与匈牙利关系友好，也是中国在西巴尔干半岛的经营中心。习近平在最近一次对法国访问后，就先后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在匈牙利的主席国计划和优先事项报告书中，提到将与亚洲主要国家寻求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例如中国和印度，并特别叙述对中国采取务实和平衡的态度，是匈牙利主席任期的一个关键目标。匈牙利在以上计划书里不提欧盟对中国的合作伙伴、竞争者、体制性对手三合一的定位，只是强调中国是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伙伴，并写道，我们认为在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里，关于经济和战略安全的建设性对话尤其重要。更特别的是，匈牙利外交部6月25日在社群媒体 X 上发文表示，部长西亚尔托向中国外长王毅说明了匈牙利接任欧盟主席国的重点，强调欧盟需要与中国更强化合作，以支持环境和竞争力的目标。他除了向王毅称许中国对和平的承诺，认同中国与巴西共同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还呼吁停止贸易战，明言反对欧盟对中国汽车产业施加反补贴关税，警告这将会伤害欧盟的经济。由此可以预见，匈牙利在今年下半年通过议程设定和会议协调发挥影响力，恐怕不免出现与欧盟主流唱反调的事件，尤其是今年11月欧盟执委会将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反政府补贴调查提出正式结果。是否持续目前对中国汽车行业加征关税的政策，将会提到欧盟理事会做决定，届时匈牙利是将努力帮中国抵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周日的法国提前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以及各政党为第二轮投票的联盟或不联盟策略，是周一法国世界报的重点。该报社论呼吁要组成共和阵线，以避免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的席位。香港的法治在逐渐消失，这是法国世界报香港通讯员德尚吉周一的一篇文章。文章表示，五月底香港历史性的47人按政治审判的判决，严重动摇了香港司法的公信力和声誉，以至于香港终审法院的两名英国法官甚至连上诉的结果都不等就辞职了。德尚吉表示，普通法是英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法律体系，应该说它曾经是香港非常独特的身份的基石，是它让香港与中国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大陆的法院臭名昭著地为权力服务，而香港的司法却不让人怀疑。正是这一超越一切怀疑的司法，让香港即使在回归之后，仍然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员工都知道，不论是民事自由还是政治自由，或者是在商业法领域，他们都是受到保护的。香港法官的廉洁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无疑是香港与内地最根本的区别。同样受普通法管辖的其他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的法官继续受邀担任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也为香港司法的顶级独立性提供了一种保障。 可是2020年以来，北京通过数百个涉及示威者的小审判，或者是涉及反对派新闻集团老板黎智英这样的重大审判，镇压了所有的异议，压制了所有批评的声音。在这些重大的审判中，47人案的规模最大。通过这一次审判，当局就成功地将几乎整个前民主派阵营都从公共生活中给清除了。然而47人按5月30号的审判结果，给香港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最后一点希望敲响了丧钟。这1000页长的判决书令人惊讶，甚至让人震惊，因为里面逻辑不通。这47名涉案公民广为人知并受到尊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参加了2020年7月亲民主的反对派的初选。他们的策略确实有破坏性，但却是符合宪法的。可他们因此受到指控，其中45人被判有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此外，尽管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保障公平和迅速的审判以及无罪推定，但是只有不到1/4的涉案人有条件地获得了释放，其他人则在3年的诉讼期间不得不在监狱里等待。法国《世界报》表示，这样的判决似乎证实了法官们正在意识形态上向政治权力看齐。由于判决书中存在不同的文风，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检方可能对其书写进行了干预。该判决公布后，香港终审法院的两位著名的英国法官宣布辞职。其中陈耀信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将这一判决描述为是一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决定，并说这是香港司法系统日益恶化的症状。法国《世界报》还表示，香港地方政府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偏执狂症状，比如说香港政府公开担心孩子们在唱中国国歌的时候爱国热情不够，并在一名穿着黄色斗篷的年轻示威者自杀之后，把两座穿着黄色斗篷的雕塑给掩藏了起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中国眼中是个台独分子，尽管自他上任以来试图对中国释出善意，但是北京政府始终充耳不闻。研究当代中国的法国学者兰可指出，中国官方语言一向轻忽赖清德，但又自相矛盾的在赖清德上任初期便举行具重大威胁性的大规模军演，对他施展不成比例的武力。在台海情势压力未降低的时候，兰可受访指出，中国目前不会武力攻打台湾，他甚至认为中国最终不会选择武力，而是运用经济手段压制台湾。
Je ne pense pas, en tout cas pour le moment, qu'il y ait une intervention militaire de la Chine réelle contre
Taiwan. 我认为中国目前不会真正动用武力攻打台湾。我们可从不同面向观察，例如，我们并未见到解放军有登陆的准备。我也认为中国最终不打算使用武力，而会运用经济手段压制台湾。依我看，这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成本也较低。如果中国攻打台湾，那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对中国丝毫没有好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兰可观察赖清德上任一个多月来，延续蔡英文政策，尽管理性看来，中国和台湾之间眼前不会爆发冲突，但他表示，永远不要低估中国领导人的非理性。中国和俄国一样，面对明确的目标，都提出论述，合理化他们的行动。例如，北京宣称， 台湾自古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展现出理性的一面，但其中有矛盾，西方人很难理解。以俄乌战争为例，法国总统马克龙直到俄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的当天，都还以为他可以和普京如常的沟通。兰可说，以西方民主体制来看，普京不是正常人，习近平也不是。在西方人眼中，武力战争是自杀式的做法。台海冲突不止对世界会带来灾难，对中国也是。战争要付出代价，我不确定中国是否可长期支撑武力冲突。中国势必面对禁运制裁，显露自身的脆弱性。大家很快想到科技层面，但不止这个面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粮食安全问题。中国高度依赖粮食进口，如遭到制裁，那会是灾难。虽然中国不断秀武力，展露威吓，但事实上中国无法自外于世界。战争对中国人民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连带影响中共政权。兰可表示，尽管外界看中国一直存在有好战的民意声浪，但必须正视一点，中国经济正陷入困境。官方数字显示，城市失业率高达 20%， 而自去年6月以后便不再公布失业数据，令人想象失业率继续攀升。疫情重创民众的生活，有数十万维持平日生活运转的商家倒闭，在缺乏失业补助和社福系统的支持下，导致许多人的生活不稳定，在社会间营造焦虑气氛。兰可又说，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支持普丁，并未在中国内部获得全面支持。中国因支持俄国与美国对立，如果另再加上台湾因素，那真的是雪上加霜。中国民意没有准备好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尽管种种迹象指出挑起武力冲突对中国不利，但是兰可另外提到一个令人忧心的因素，中国目前的处境类似二次世界大战前193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上越来越遭到孤立，他们自认受到威胁，或者想象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威胁，于是选择开战。兰可说，美国今年大选结果不明，法国及欧盟没有意愿也没有资源关注台海局势，无论情势如何演变，台湾只能依赖自身实力捍卫生存权。以上是本周聚焦台海，我是台湾特约记者罗苑绍，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提前立法大选第二轮投票之前，预估已经有311个选区处于三角对决或四边竞选。为阻止极右势力，左右翼155个候选人正式宣布退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欲主导国际体系，美中既竞争又合作。毛里塔尼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2024年总统大选的初步选举结果。虽然法国极右翼在第一轮立法选举中获胜，布林肯对欧洲盟国支持北约仍有信心。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首先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听众，中国六月制造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5，与上个月基本持平，也是第二个月出现萎缩。另外，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5，其中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分析指出，各界期望中国政府继续出台措施来加大财政刺激力度。中国国家统计局周日6月3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处于萎缩。中国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5，与五月份持平，低于50的荣枯分界线。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属于全球通用的生产的晴雨表。该指数低于50显示经济活动下降，而指数越高则表明经济活动在扩张。 另外，中国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产出指数均为 50.5， 分别比上个月下降 0.6% 和 0.5%， 也是中国服务业活动下降至五个月的低点。目前中国经济艰难复苏之际，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动的呼声依然存在。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的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解读说，最新的国家统计数字中，制造业的新订单为 49.5， 基本持平，比上个月微降 0.1%， 显示中国制造业市场仍然需求不足。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质等行业新订单指数均走低。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显示出的需求不足是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这位中国国家服务调查中心的高级统计师指出，受到近期大部分综合商品价格下降、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51.7 和 47.9， 比上个月分别下降 5.2 和 2.5。 从行业来看，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指数和出口指数下幅较大。另外，路透社的相关报道指出，中国国内消费者保持谨慎，包括服务业和建筑业在内的非制造业的指数从五月份的 51.1 降至六月份的 50.5， 下降 0.6%， 也是去年12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经济回声报分析指出，中国政府自去年十月以来再次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措施，不过曾经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目前深陷债务危机，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特别是中国国内消费普遍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高等，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析指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推迟近一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明确，本次中共三中全会将于7月15日至18日召开，届时数百名中共高级党员将聚集在北京参加五年一度的会议。外界普遍认为，本次会议将把经济问题成为优先讨论的事项之一，也期待这次会议将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措施。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6月28日周五表示，中共正在计划实施重大改革，要采取重要措施，旨在创造更加符合市场规则、立法和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不过，分析指出，自2022年年底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恢复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制造业持续出现萎缩现象，对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制造业六月连续第二个月萎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新喀里多尼亚成了中国战略瞄准镜瞄准的目标。首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新喀里多尼亚的基本情况。新喀里多尼亚是法国的海外群岛，2018年、2020年、2021年，新喀曾经三次举行全民独立公投，但是每一次都是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留在法国。2024年5月，法国打算改革新喀里多尼亚的选举制度，引发分离主义骚乱。新喀里多尼亚的居民主要由两个族裔组成，一个族裔是卡纳克人，另一个族裔是卡尔多奇人。 卡纳克人是新卡里多尼亚群岛的首批居民，卡尔多奇人则是白人定居者的后裔。根据法国国家经济统计研究所2019年的数据，当地首批居民的卡纳克人占新卡人口的 41%， 卡尔多奇人则占 24%。 今年5月份该岛发生分离主义骚乱事件，到如今为止，新卡群岛的形势依然很棘手和微妙。新卡危机的形成原因是很多的，不过法国当局以及法国媒体普遍看到，由于新卡里多尼亚的地理位置和其丰富的镍矿资源，在这场危机的背后有中国的影子，也有阿塞拜疆或俄罗斯的影子。在新卡骚乱事件开始后，中国一直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对此发表评论。五月初，习近平主席顺利地访问了法国。对于北京当局来说，采取可能会让法国不高兴的立场或者是举措不是时候。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是仔细而谨慎地观察新卡里多尼亚的局势以及法国当局的处理方式。5月23号，为平息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新卡里多尼亚的首都努美阿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与许多法国政界人士不同的是，在努美阿，马克龙小心翼翼地没有对来自外部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对分离主义者们的支持进行谴责，而这些支持可能助长了新卡里多尼亚分离主义者们发动的骚乱。然而，法国政府在新卡全境封锁了中国社交网络 TikTok， 这是相当罕见的事件。法国总理阿塔尔的办公室就这一决定解释说，母公司是中国公司的这一平台受到干涉和操纵，这一应用程序被用作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介，这些虚假信息来自国外并被骚乱者转发。但是法国政府并没有说中国当局与 TikTok 上传播的信息有关联，只是新卡的示威者和骚乱者使用了这个网络，法国总理府希望让他们停下来。另一方面，俄罗斯似乎也是新卡里多尼亚的麻烦制造者之一。两年来，俄罗斯忙于他自己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但是这并不妨碍俄罗斯与马里或者是尼日尔等敌视法国的非洲政权走得更近，也没有妨碍俄罗斯对某些太平洋国家感兴趣。四月份，在努美阿，支持独立的示威者挥舞的标语上写着“普京总统，解放我们的殖民地”。这表明这些支持者的示威者与莫斯科之间可能有一些联系。此外，5月21日到22日的夜间，就在马克龙抵达努美阿之前，新卡里多尼亚发生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事件，这有可能是俄罗斯所为。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电子邮件同时被发送，以便让新卡里多尼亚的网络饱和，进而无法运行。这一包括近95000次连接尝试的攻击，几个小时后就被新卡邮电局的团队阻止。一些被识别的 IP 地址似乎来自俄罗斯，但是就这一来源，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呼吁要极度谨慎。另外，还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高加索国家阿塞拜疆当局却公然在新卡里多尼亚活动。在努美阿，在独立者游行期间，以及在一些设置有路障的地方，出现了阿塞拜疆国旗，还有一些示威者穿着阿塞拜疆国旗颜色的 T 恤衫。 5月16号，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谴责阿塞拜疆干涉新喀里多尼亚。达马南说，这不是瞎想象，这是事实。我很遗憾，一些新喀里多尼亚分离主义者与阿塞拜疆达成的协议，这是无可争议的。就这一指控，阿塞拜疆当局称这是对该国的侮辱且毫无根据，是一场诽谤运动的一部分。但法国媒体报道，2023年7月确实有一次会议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马提尼克岛、圭亚那、新喀里多尼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分裂分子们都受到了邀请。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巴库倡议小组，旨在支持反法、殖民和解放运动。阿塞拜疆的这一举措显然是为了回应法国曾经于2023年9月向亚美尼亚表示同情。当时亚美尼亚遭到阿塞拜疆军队的攻击，阿塞拜疆占领了纳卡的部分领土。就中国来说，中国没有让自己如此明确地支持新喀里多尼亚独立运动。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以新闻报道的方式报道了新喀里多尼亚几周来发生的事件。新华社报道了受害的人数，也报道了法国中央政府向该地区又派遣了1000来名士兵。5月27号星期一，新华社宣布爱丽舍宫将解除自5月16号起在该地区实施的紧急状态。之前在新西兰的惠灵顿，新华社一名记者5月21号报道称，新西兰的第一架飞机已经抵达努美阿机场，已接回50名新西兰公民。同样，新华社驻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的一名记者也报道说，法国已经允许澳大利亚撤离约300名在新喀里多尼亚居住或旅游并希望离开的国民，但是对居住在新喀的或途经新喀的中国人是否要求返回中国却没有任何的报道。然而，北京密切关注新喀里多尼亚的局势。中国领导人密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无疑是新喀里多尼亚的镍的国际价格的变化。新喀土地上蕴藏的镍占世界镍储量的20%至30%。中国在生产不锈钢以及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时候需要镍。然而，自2023年年初以来，镍价下跌了一半以上，从大约每吨27500欧元下降到了大约13700欧元。部分原因是在印尼镍矿有了强劲的发展，从而大大增加了全球的镍的供应，从而导致价格的下跌。管理法国镍业公司并雇佣新喀近1/4人口的采矿和冶金集团艾赫曼有被排挤出局的危险，主要是因为他支付的工资和电费都比印尼贵得多。2024年年初，甚至在骚乱事件发生之前，新喀的镍的销量就已经下降了50%。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为什么新喀里多尼亚成了中国战略瞄准镜的目标。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埃娃编播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友好，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目前正在展出陶瓷艺术集结展，300件中国陶瓷杰作中包括多件8世纪至18世纪期间的御用瓷器。这是一个疯狂追求美学和工艺的故事，为了达到更高的纯度，为了在色彩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制。 从公元八世纪到十八世纪，在这段跨越至少十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凭借无与伦比的制陶技艺，在陶瓷领域称霸世界，直到十八世纪，欧洲才成功制造了瓷器。从八世纪开始，高岭土和铝硅酸盐矿石的混合，再加上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就可以制造出非常精致坚固的餐具。添加不同的材料和颜料，包括铁或铜的氧化物、钴、地、锰、金，在烧制过程中引入空气，令炉温变化，所有这一切逐渐给瓷器提供了获得几乎无限范围色彩的可能性。集美博物馆通过这次名为“色彩的中心”的优雅展览，回顾了这一研究的主要阶段。展览汇集了250件中国单色瓷器的杰作，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香港著名的收藏家简永贞先生的收藏，另外约50件来自集美博物馆的馆藏。集美博物馆在本次季节展展出的大部分藏品来自收藏家欧内斯特·格兰迪迪埃的遗赠，这位前卢浮宫馆长对中国工匠的技艺印象深刻。他在远东旅行期间，不仅购买了大约6000件瓷器，还对他们的制造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汇集在了1894年出版的《中国陶瓷》一书中。这位探险家曾写道，当想到烧制过程中出现的众多意外，有如此多的窑变和损坏，以及瓷器固有的各种缺陷时，拥有完美无瑕的瓷器，难道不是令人难以置信，非同寻常，超自然吗？因此，每当此类杰作出现时，我的钦佩之情无以言表。这一炽热的描写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自己瓷器藏品的痴迷之情。走进展厅，很难不感到眼花缭乱。展览分为九个部分，每个部分对应着一种新色的掌握阶段。在简介中，一本7米长的18世纪图文并茂的画册陈列在玻璃展柜中，描绘了中国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流程，从水牛碾磨矿石到陶工出窑，每个阶段的细节都如同连环画一般。展厅墙壁上装饰着和展出瓷器颜色相同的云，还有诗词摘录。因为不缺乏想象力的中国文人，在描绘他们用来装饰环境的物品时，喜欢将它们与大自然相呼应。皇帝的年号也贯穿了整个展览，这些极为精致的作品都是御用品。展览中有几件作品的底座上会有或刻有珍贵的皇家标记。观众不仅被各种色彩和完美的工艺吸引，那些瓷器的简洁线条更令人震撼。展出的大部分作品似乎直接来自20世纪的设计创作目录。集美博物馆的中国陶瓷馆馆长兼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解释说，与西方的装饰艺术注重夸张、图案和镀金不同，中国的审美倾向于儒家传统的简约和纯净。参观从白色开始，白色是中国瓷器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将浅色的坯子与透明或不透明的白色釉料结合在一起。策展人指出，展览的灯光布置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尽可能接近日光，以便让观众能够发现皇帝眼中的作品。以这种方式展现出的花瓶、碗、盘、笔洗和香炉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色彩变化，从雪白到牙白，其中包括蓝色调。有些作品上还有秘密装饰，入窑烧制前在陶胚上精心刻画图案，成品只有在明亮的光线下才能看到。接下来的展览就像是在浏览色卡，停下来看看青瓷，尤其是一件清乾隆年间的葫芦形大花瓶， 引人注目。使用从中东进口的稀有且昂贵的颜料制成的古蓝色更为浓烈，专门用于祭天，如雍正年间的一个历碗。霁红是力量和喜悦的颜色，可窑中的氧气含量过高，窑变时釉中的铜就会呈现出绿色调，所以很难获得。这种颜色的瓷器只用于祭祀太阳。黄色是一种与大地相关的颜色，雍正年间的一个华丽的夜行盘或是同时代的一个鼎形香炉是代表作。陶瓷的品质不仅要看还要触摸，不能有丝毫差错，质地光滑，釉面须有光泽，否则它的归宿就是被砸碎。只有完美无瑕才能唤起人类的感情。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提前立法大选第二轮投票之前，预估已经有311个选区处于三角对决或四边竞选。为阻止极右翼势力，左右翼155个候选人宣布正式退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欲主导国际体制，美中既竞争又合作。毛里塔尼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2024年总统大选的初步结果。虽然法国极右翼在第一轮立法选举中获胜，布林肯对欧洲盟国支持北约仍有信心。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avid Holiday 演唱的歌曲《我向你承诺》 Je te promets。
Le sel au baiser de ma bouche, je te promets le miel à ma main qui te touche, je te promets le ciel au-dessus de ta couche, des fleurs et des dentelles pour que tes nuits soient douces, je te promets la clé des secrets de mon âme, je te promets la vie de mes rires à mes larmes, je te promets le feu à la place des armes, plus jamais des adieux, rien que des au revoir. J'y crois comme à la terre, j'y crois comme au soleil, j'y crois comme un enfant, comme on peut croire au ciel. Je crois comme à ta peau, à tes bras qui me serrent. Je te promets une histoire différente des autres, j'ai tant besoin d'y croire encore. Je te promets des joues troubles comme tes veines, je te promets des nuits rouges comme tes rêves, des heures incandescentes et des minutes blanches, des secondes insouciantes au rythme de tes hanches. Je te promets mes bras pour porter tes angoisses, je te promets mes mains pour que tu les embrasses, je te promets mes yeux si tu ne peux plus voir, je te promets d'être heureux si tu n'as plus d'espoir. J'y crois comme à la terre, j'y crois comme au soleil, j'y crois comme un enfant, comme on peut croire au ciel. J'y crois comme à ta peau, à tes bras qui me serrent. Je te promets une histoire différente des autres, si tu m'aides à y croire encore. Et même si c'est pas vrai, si on te l'a trop fait, si les mots sont usés comme écrits à la craie, on fait bien des grands feux en frottant des cailloux. Peut-être avec le temps, à la force d'y croire, on peut juste essayer pour voir. Et même si c'est pas vrai, et même si je mens, si les mots sont usés, légers comme du
même si notre histoire se termine au matin. Je te promets un moment de fièvre et de douceur, pas toute la nuit mais quelques heures.
RFI, les voix du monde.